耿信，等一下你会有机会。我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就是开平弟兄他们怎么认识，怎么结婚的。昨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开平还在那里非常客气，就像他在弟兄姊妹面前非常非常的客气，这就是他的人的样子。他在谢谢我们，好像做帮他们做媒人一样。我说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印证。我现在就是讲那个秘密。其实从他们的婚姻里面看，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在这边有常常有婚礼，昨天我们同工会交通的时候也在交通婚礼的事情。前一位是 Gloria 是吧？马上要来的是宇辉是吧？再来的一位是九位是呀。开平弟兄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当他认识了我们亲爱的姊妹 Esther 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弟兄跟我交通的时候一直讲说陈锡珍弟兄的女儿，他没有看到 Esther 自己，他看到的是经过我们亲爱的弟兄看到他的可爱的女儿。我只帮了这一个忙，这就是他的秘密。等到他那一个过去的时候，他看见神给他预备的，他就从神手中接受了。因为娶的贤妻是得到好处，也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心意。感谢主，他们带他们孩子回来，我们在主里面一起交通。我实在是看到他在主里面的成长，他现在可以给人家证婚呢，他也可以给人家证婚。然后他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跟那个平常那个证婚不太一样，他里面有个经历，他在经历的时候交通出来的东西，等到事后这些弟兄姊妹，他说：“哎哇，你们对我们实在很有帮助。”你看到吗？他不是在那里办一个婚礼，而是真正在婚姻的里面的事情，见证神所见证的实际，把神的话交通给他们。我今天在这里要交通要见证的，是借着，因为我没有知道要准备怎么讲，但是感谢主，因为就是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 focus， 我们所关心所注重到的东西事情，不是神要我们所预备我们所看见的，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看没有见，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看到，我们弟兄没有看到，等到你让他看到的时候，你们有点交通时候，哦，他就看到了。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耶和他，我们看一看诗篇九十一篇，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的。我们一起读第一节、第二节哈，好不好？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们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谢谢弟兄姊妹。等到13到14节以后，神说，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看。当我妹夫得到 cancer 的时候，他发现他有胃癌的时候，他去聚会，在聚会当中，他们那天聚会的情形跟我们很相似。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宣召经文，那一天他要去医治以前， 他就到聚会里去，他们读在聚会中弟兄姊妹圣灵借着聚会中所交通的话，就是这一篇九十一篇。在他们感觉的里面，他说哟，主要使我主享长寿，那这个病一定得医治，因为这个中间讲过说这个不怕黑夜型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病毒，你不怕黑夜的惊好或者白日的飞溅，这样子如果你专求告我就应允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舒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看。我妹夫也是我们亲爱的弟在主里的弟兄，42岁，进到开刀房以后三天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在主里安息了。我们去看我的妹妹的时候，他们不能了解，他说主给我话的，主叫他主享长寿，他说过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依靠，他要救我，他要搭救我，他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为什么这个话不应运呢？我妹妹当天她弟兄走的时候，晚上我们知道，我们就赶着去。她已经 systole 就是神志很不清楚，但是呢，在她里面就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话语去安慰她。这样，我搂着她说：“你哭吧，我哥哥陪你哭好了。”她说：“她说神的话不算数。”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感动，我就说主耶稣说过他是复活， 他是生命，生命在他里面，复活也在他里面，凡信他的虽然死了也必然还要活过来。他听到这样一句话以后，神的话是灵，是活道，是有能力的，他就突然醒过来，他就说你说什么。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告诉我他在聚会中交通到这一件事篇。显然今天回头看来，他当时的经历，他对神的话有一些误解。2年前，我的岳母，我刚好我们跟姊妹在加州，我岳母突然在第二次脑中风脑溢血，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里去，医生说满脑子里面照相以后说满脑子都是血，他很在很为难的情况之下不知道要怎么做。医生说我们不晓得，因为他这个年纪各方面我们现在不能给他脑部开刀把血，他说就让他自己。我说你什么意思？就是说 wait and see， 医生的意思，他们没有办法做。我们姊妹几个和林姊妹通通赶来，都在她的病榻前面，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主仍然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他说他若求告我，他说神说，医生说 wait and see， 可是神说，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弟兄姊妹都知道，关心我们都知道，我岳母仍然在医院里面，在老人院里面，他半身不遂以后就慢慢就不能说话。难道神的话不对吗？一个没有得医治，一个仍然在医治中。你再听听我们上个月底我们亲爱姊妹从加州回来说到她经历了这句话的实际的时候，当她坐在飞机上她很害怕，她从来不害怕，她说你记得那个见证吗？她不害怕，但是在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羽毛下，灵就是全能者的荫下，他畏惧，他的恐惧离开了他。他从 Charles Wendorf 听到这个这些信息， 可是当他在飞机的高处的时候，他经历了神的话的实际，等到他回来听到他父亲的病痊愈的时候，在他在那边的时候，看他父亲这个开刀一件事情一个难处一个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在这边聚会也为他祷告，他在那边也为着神向神祷告。但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忠神的仆人彭牧师，他专心爱神，神就搭救他，医治了没有？感谢主，医治他了。他脊椎开刀，心脏又开刀。有的人得医治，有的人还在医治，有的人没有医治，都是在这句话里面。请问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神是叫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呢？是看见那一个老鹰要吃小鸡的时候，有一个母鸡把小鸡在单子要保护在它的翅膀下，小鸡的眼睛只注重在那个虫子上面，就像我们的 baby 要去拿玩具的时候，他只看到嘿嘿嘿，那是他要玩的玩具。妈妈看见他前面有一个沟或者一个什么危险的东西，他就把他抱在他的怀里，母亲的怀里，母亲的怀里，母鸡的翅膀下，全能者的荫下。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多半注视在那一个人事物的身上，但是神在这个诗篇里面叫我自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见证，看到原来神最重要的话是叫我们看在那一个在隐秘至高的隐秘处。我们是不是在神亲密的交通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枝子本来是要结果子的，不结果子他还要用他的道把它修剪干净，要他结果子更多的这位神的身上？到底是我们是注重在果子的事上呢，还是在跟主的联络的事情身上？如果我们跟神的交通是好的，这边自然就会有果子。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因为这是神做的，是我们借着信心在基督里，这是神做的。可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却需要有顺服，需要能够看见那个神自己所带领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 miss 掉那个 point， 我们虽然知道神给我们预备，但是好像看见没有看到，没有拿到。我的妹妹因着她先生的走，有一次她被邀请到一个聚会里面去做见证，她一上台，台下坐的都是双双对对，因为那一天的见证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她就觉得心里觉得说，哎呦，这一次的见证好残酷，我是孤家寡人，下面坐的一对对的，她没有想到坐的一对对的都是家庭出问题的人。他一在那里一站着，把他的经历一讲出来，下面全场都在悔改的灵里面。他的妹妹，他的姐姐，我妹夫的姐姐不信主，但是当他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一下飞机，他说我要嚎啕大哭。少年正在中年的这个巅峰期的时候，突然就与世长辞，事业做得这么成功，家庭这么美满，一下就把他带走了。这样的，我在这里实在是忧伤。我妹妹反过去劝他，你不要这样难过。这样的，他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安息了，他是睡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在那里想到准备追思礼拜的整个过程的时候，他就交通到整个他在怎么样领受诗篇91篇，怎么样领受的诗歌，怎么样的信息，就把那个整个加起来变成了一个当天的一个福音的聚会。结果正在预备的时候，还没有开聚会以前，他去看到这个殡仪馆去看他的弟弟的尸体，等到他回来的路上，他因为 从海外回来有时差，他睡了大概十几分钟，等到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正在准备他的那个聚会的程序单，那上面就写了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一边在准备一边在念，他走进门来，他说你们刚才说什么，我说念的是诗篇二十三篇，他说那个就是刚刚我看见的东西，我看见我的弟弟穿了一件他平常穿件的羊毛衣。弟兄姊妹，我不在这里神奇鬼怪的哈，我在讲他所告诉我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得救了，因为他弟弟叫他，他说他在就是一个很安详的水边，就是在一块青草地的 地上。信的人死了仍然说话，你要看到神的救赎，他借着我妹妹自己领受高贵长寿，原来是跟永远发生关系的，那就比现在这一个生命更要来得远。人也因着这样会得到永生。我岳母在床在病堂，她不会讲话，我们为了关心她，她自己请了一个看过她的从国内来的从辽宁来的一个女士。你相不相信一个不能说话的人，事后这个女士现在是姊妹，她得救了。你住在至高者的住在全至高者的阴间的阴的的这个隐秘处的时候，你跟神有交通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出来的东西人家看得见的，叫人遇见的是神的自己的。我相信我们姊妹去加州，我们亲爱的年长这位弟兄神忠心的仆人得到蒙到医治，让他自己的儿女家人跟所有爱他的人都得到心理安慰。亲爱弟兄姊妹，重点不是神，我们弟兄很多朋友喜欢第一个主日来听交通见证，对不对？因为你们我们喜欢听人的交的经历跟见证跟经历，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不要留在那个经历的那个里面，那是因为他是神为他量身定制的，而是要我们看见他跟神的关系，跟神话语的信实以后，你可以看到他带领我们。我们弟兄，当他看到神所为他预备的那一个时候，他就得着。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子的时候，与他有亲，经过他能够来，经过他禀卑，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住在他里的时候，跟他有一个亲密交通的时候，弟兄子姊妹，那才会有我们的经历。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我见证就在这里，感谢主。
是没有预备要做的，而且每次我想到我要上来我就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有 stage fright， 但是今天真的是圣灵感动我，我不得不上来做一点见证。而且我想现在我们也没有时间，我想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因为那一天我在 UMPC 唱歌，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她说她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以外配得这样的深情，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做一个女孩，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尤其刚才我刚刚听了韩弟兄讲，他说我们的前面有山峰，有永远攀登不完的山峰跟峻岭。我觉得我最近因为圣灵感动sorry， 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机会，可是我知道我的前面也有水与火，但是我会去克服它，在主耶稣带领下。OK， 我唱这首歌叫等待着你请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领望着我，陪着我长长黑夜到尽头，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知道，对不起。 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我对你情那么深，意那么重，爱那么浓，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管别人心怎么想，话怎么说，眼怎么看，等待着你。
我刚才真的讲，就是我觉得我每个人的现在有好多人经济不好，好多人失业，好多人有病痛，有些人失去了亲人，真的是好多的黑暗在我们的前面。可是我想当时以色列人的前面有红海，然后他可以把红海变为干地，那么在我的前面也是，我相信有主耶稣在我的前面引导着我，他也会把我的红海变为干地。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还有几分钟，赶快讲一下。首先我们想谢谢大家在我们回中国期间给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走的时候是刚刚美国刚刚开始打伊拉克，然后还有中国的那个非典型肺炎刚刚开始，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不知道怎么样，好多人都劝我们不要走了。可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想要回去，因为这是我是三年没有回去，凯文他自己是四年没有回去，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我们也是信主以后第一次就是说基督徒这样的身份回去，所以我们心里边有很多的负担，想要回去跟家人，特别是父母亲还有这个兄弟姐妹分享这个福音。所以如果在南边查经的弟兄姐妹可能记得我们走之前那个礼拜五查经，然后我还讲说真是很心里边虽然就很着急回去，但是好像讲说跟主做见证，然后怎么样又真是觉得一下子读的那些圣经都忘光了，就是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去讲，然后很着急，非常的着急，然后就那几天就每天就看拼命看圣经，就好像像考试前恶补一样，把它想补一点回去，然后回去好好讲。后来走的时候就这种心情里边，后来弟兄姐妹也跟我们劝我们说，到时候就是说祷告请圣灵的感动，如果会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怎么跟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讲这个。然后我们到了回到中国以后，先在北京待了两三天玩了一下，然后就去了广州，去凯文家先，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公婆，所以也是很紧张的。然后完了我们去，但是心里面因为这个福音的负担，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那时候后来我发现其实真是圣灵在带领，他说你不需要用什么，你这我就发现我们坐下来就跟好像跟我公婆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属主恩典，就是好像把从我们认识结婚，然后到这些在一起生活，这些很琐碎的事情，就是我们感觉到神对我们的这些恩典和这些关爱，就一讲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非常的就是说他们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我公公很好玩，他就也是泄露一个小小的秘密给我们，连凯文都不知道的。他说他自己的父亲还有他父亲三兄弟其实都是传道人，以前呢他父亲另外两兄弟是在南洋做传教士，然后他自己的就是凯文的爷爷是在广州是在广东做传教士，他自己是17岁上中学的时候就受洗的，所以但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因为这么多年，他说他那些同学跟他一起受洗的，有被迫害死掉的，有疯掉的，所以他们都很怕，所以不愿意好像把这个 这种家里边的这种就是说让小孩子知道，所以像凯文他们弟兄都不知道他自己父母亲是，而且他妈妈也是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的，所以我们听了以后真是晚上我们两个祷告的时候说真是很奇妙，真是好像神真是我们离弃了神，可是神不离弃我们，好像能把我们又捡回来，所以真是。然后在广州待了一个多礼拜，那时候呢就说也有香港电视看，知道香港那个非典型肺炎闹得很厉害，然后可是这边大陆电视上那个卫生部长张文康就在那说我们就中国没有了，是控制住的。在广州确实街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谁戴口罩，好像大家是生活还是一如既往都很平常好像，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引起就是说重视。后来我们就回了昆明，回了昆明去到我家，那么在跟我们家传福音，好像也是另外的情形，我觉得每一家的都不一样。那么在我们家里主要是我母亲去世以后呢，我父亲因为今年已经是79岁了，他是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只是看到前面的黑暗就是死，他自己讲人死如灯灭，就说好像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前面。那就是我回去以后就说好像这也是一个，我就觉得好像如果真正能打动他的就是让他解脱对死的这个恐惧，就是说这种黑暗让他就是看到死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就是对这个如果人活在永生里面，死只是人生的一个好像一个关口一样的，过掉以后你进入的是光明而不是黑暗，因为你跟神在一起。所以好像就跟他讲以后很奇妙，非常，因为我爸爸因为他年纪非常大，他高血压，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让他来他都不愿意来，因为他说他真是他坐不了这个飞机，可是这次我们回去就跟他这样讲了以后，他心里边也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然后呢他就说他愿意再来一次美国，那么我们真是很希望他能够来的时候能够得救，因为他我觉得他已经正式把他的心已经打开了。还有呢我的姐姐呢，他们也是好像因为在国内都是在机关里边做事，大学里边教书，好像生活都很优越很平静，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好像在讲起来的时候，虽然好像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成功，好像觉得他们就说给人是不是真不需要主呢，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很苦恼的事情，像我的三姐她的小孩子的学习的问题也常常让她很烦恼，可是我们就利用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所担心的烦忧的事情能看看，就是我们就说如果信靠主不靠自己可以得到什么。我走的时候我三姐她在送我的时候她就这样很不经意的就流了出来，说她说真是她对她自己对她儿子的所有的用尽的办法都用尽了，她说她以后她只有跟主祷告求主给她就是智慧和力量。所以我真是觉得我们这趟回去，所以回来大家都问我们你们回去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回去真的是很有收获很好，因为真是跟家人这样的交通然后接触让他们看到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我把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最好的东西跟他们分享。然后就另外讲到 SARS 的问题，我觉得回来以后就是上个礼拜主日诗篇第91篇，然后就讲到其中有一句话，就说第十一节他说第19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并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应验在我们身上。我就前面讲了好像我们在广州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到了昆明更没有感觉，就是说大家就觉得生活是真是很平常，这个非典型肺炎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就在我因为我们原来计划我们是从北京进关回去的时候呢也要经过北京，然后那时候跟在北京的同学还约好说回去的时候他要带我们去买东西，然后因为我们搬了家要买很多那些布置，他说他知道一些很有趣的地方，然后有些很好的那些古玩呀什么东西的可以带我们去看，就是原来已经约好了，我们也是这样讲。后来就是在我们快离开昆明的头2天吧， 我跟我原来的那个在单位的我的上司，我们处长打电话联络，后来他就打电话，他就问我们行程，后来我就说还要回北京，他说你千万不能走北京，他说现在非典型肺炎真是很厉害在北京，而且他们早上在省政府才开了会，就是说告诉他们对外的表态口径是什么样，因为我们原来我的单位大家可能以前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负责对外宣传的那个口径的，就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是说对外都是要编一套的，所以我听了他话，我一下子我觉得我真是退化了，因为好像以前这么多年在国内给他就共产党那套手法，就是说骗，后来出国这么久已经忘记掉了，好像就说回去以后不小心又掉到那个圈套里。后来他还跟我讲了一些香港和加拿大的这些非典型肺炎的情况，还有广州的情况，他说这很多内部的信息，然后听了以后真是把我吓到。后来因为晚上我们就一起就跟他约了一起出去喝茶，后来真是很奇妙，我们的处长就说以前在一起工作也从来没有想到和，就说他喝茶时他跟我说，因为我就跟他讲我们在美国信主的经历，他就自己突然冒出来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75年就信主了，那时候我还是解放军，是秘密受洗的，所以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神的一个奇妙的安排，让他就是说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跟他谈了那个话以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自己的行程，所以原来要在北京停留的，后来我们也就没有停留，就是转飞机而已，所以我们回到美国来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非典型肺炎多么的严重，因为我们这边一个姐妹弟兄去接我们，然后他看到我们都离我们先十几步远，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说反应，后来然后一路上后来就跟我们讲这边就是说就是对非典型肺炎的报告，这个我们才知道哇原来这么厉害，就是说真是没有想到。后来回到大家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就回来的当天我们是星期天下午到的，大概下午4-5点钟我就接到我老板的电话打来，他就问我们怎么样啊，工作的就是路上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很好啊没事，他说啊这个 SARS 真是好像最近真是很厉害，他说好像同事可能会有一些顾虑吧，他说那你要不就下个礼拜在家里上班吧所以我们就很其实我们心里是很乐意了，就说因为可以把时差倒过来嘛，所以后来但是也是对，后来开门也就赶快跟他老板发了个 email 说考虑到这个要不他就不来上班，他老板就说打电话说，他说他倒是不介意，他说他随便他了，他说你要觉得在家里好就在家里好，所以我们两个趁机在家里上班就休息了一个礼拜，然后就很平安，反正现在已经是3个礼拜了，按照那个 WHO 的那个标准说，如果是20天没有事应该是没有事，所以我想我们是 healthy。 不过就说我们回来的第一个礼拜完了，冯妈妈就有打电话来说，她说你们没事应该可以回来聚会，所以我们两个就赶快回来了。其实我们真是很想，就是以前万老师在这里做见证有讲过，说回去国内好像很热闹，很怎么说呢，是生活那样很那个，可是人反而觉得是空的。其实我这次回去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跟我很多同学见面，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他们每个人吧都就是现在确实是国内发展的很快很好，每个人我回去看真是绝大多数人都买了车，都买了很大的房子，就是工作事业做得非常好，可是我跟他们谈话下来的感觉，我觉得他们真是就是说这爱世界的心好重好重，就是说就是怎么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个上面，很多人就是连自己家庭的这种妻子儿女就说都是没有在他的这个 agenda 里面，就是说，但是我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真是一个真是就是中国真是一个没有神的国家，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真是需要大家多多的祷告，为我们在中国的亲人然后朋友同学，因为我觉得真是如果是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渴求的灵，真是他们的人生也会有很大的改变。谢谢。
还有没有？